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9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谢里夫被罢免，弟弟夏巴兹或出任新巴基斯坦总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是新总理人选。斯里兰卡向中国公司出售中药港口大部分股权。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签署对俄、伊、朝三国的制裁协议。不惧新制裁威胁，伊朗宣布将继续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德国汉堡当局，袭击凶手是已知的伊斯兰分子。大选将近，肯尼亚副总统官邸遭袭。委内瑞拉反对派最后抗争，总统马杜罗坚持周日制宪公投。驻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府组织确定选举日期。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谢里夫被罢免，弟弟夏巴茨或出任新巴基斯坦总理。被罢免的巴基斯坦前任总理谢里夫领导的执政党穆斯林联盟在周六宣布正式提名旁遮普省首席部长夏巴茨谢里夫为新总理，曾主管石油和自然资源部的沙希德哈坎阿巴西为过渡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现年65岁的夏巴茨是与谢里夫相差两岁的弟弟，而被提名的过渡总理人选则是谢里夫手下的前部长。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在本周五宣布撤销总理谢里夫的议员资格，因此导致其失去总理的位置。谢里夫也于周六在该国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由他领导的执政党穆斯林联盟的高层会议。穆斯林联盟并与会后提出了将在正式批准未取得议员资格的夏巴茨出任巴基斯坦新总理之前，由前部长阿巴西担任过渡总理一职。在当天该党宣布的会后声明中，谢里夫宣称，我支持夏巴兹成为我的继承人，但他尚还需要时间取得国会议员席位，因此我将任命前部长阿巴西为国董总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是新总理人选。在谢里夫遭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弹劾后，他提出上诉的可能性不大。伊斯兰堡政团传闻中，现任国防部长阿西夫名列新总理人选。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巴基斯坦政府群龙无首，在谢里夫因腐败于周五遭最高法院弹劾后，政府现在没有首脑，巴基斯坦政局再次进入无法预测时期。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谢里夫以司法错误为由提出上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不那么容易推翻。巴基斯坦议会现在首先需要选出一名新总理，按道理新总理应该出自议会多数党，即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而这一党派的党魁就是谢里夫。所以说去职后的谢里夫对巴基斯坦总理职位的继任者将拥有话语权。尽管谢里夫的女儿和兄弟都被认为属于其未来接班人，但两人目前都还不是巴基斯坦议会议员。现在伊斯兰堡政坛传闻说，现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是未来的总理人选。
斯里兰卡向中国公司出售中药港口大部分股权。本周六从斯里兰卡方面传来消息，斯里兰卡港务部在当天与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一笔价值11亿美元出售该国最南端的汉班托港大部分股权的特许运营条例。由于汉班托港港口位置特殊，这一成功的交易也引来了斯里兰卡反对民众和其近邻印度的顾虑。开发地处位于斯里兰卡最南端，把持印度洋海上东西贸易往来的汉班托港，是自2010年就被中国当局计划为是一带一路的海上重要组成部分。汉班托港紧邻非洲到亚洲的海上运航线，它是连接南亚、东南亚及中东和东非地区的重要海上运输中转站。中国为了取得对这一航口的运营权，分别从外交和经济上做出了多方努力。最终斯里兰卡港务部长戴马拉辛哈在周六对这一消息进行了确认。按照该条例，中司将成立两家合资公司负责对这一港口的运营和行政管理。在这两家新公司中，中资总占比例达到了 70%， 协议有效期为99年，十年后双方将逐步调整股权比例，直至到各为 50% 为止。同样根据该协议内容，任何国家军队将在此期间无权将该港口作为军港使用，届时斯里兰卡海军则将负责对其提供安全保护。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一交易的反对声音较为强烈，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力和法律压制，使得港口工人们避免上街对这一决定做出抗议。 另有该国人士认为，向中方出售这一地理位置重要的港口有损国家安全。与此同时，印度舆论也对中国力量逐渐从海陆两方面进入其传统势力范围区而感到焦虑。白宫宣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签署对俄、伊、朝三国的制裁协议。美国白宫在当地时间周五晚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签署经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三国所设定的制裁议案。白宫在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已经完成了对这一新制裁议案的最终审核，并准备签字通过，使其成为现实。对此，白宫具体写道，特朗普在对这项制裁议案较早版本提出建议和商榷后，因为其内容符合总统所提出的观点，总统本人也因此认同这一议案，并愿意在上面签字。美国国会的这一最新行动是为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在克里米亚以和乌克兰危机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所进行的惩罚措施，而该议案还以发射弹道导弹等项目为由，对伊朗和朝鲜分别提出了新的制裁措施。尽管特朗普一直以来呼吁与俄修复自冷战以来双方最低点的关系，而他这一意愿也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欢迎，但事与愿违，正是由于俄罗斯政府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以及对特朗普选情违法的支持，造成了在成为总统后的特朗普不得不迫于亲俄的指责和压力，亲自将在外交上进一步疏远美俄两国的关系。而值得称赞的是，该议案起草人的政治智慧，他们深知特朗普有意疏远在奥巴马时代重新靠近的美国和伊朗关系，便故意在制裁的名单上加上了伊朗的名字。与此同时，该制裁议案的另一针对对象朝鲜当局又自今年年初开始加大弹道导弹试射和挑衅美国政府安全保障的力度。朝方更是于周五晚掐准时间再次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领导人金正恩宣布美国全境都在朝鲜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在如此情况之下，面对国内外的多重压力，留给特朗普拒绝签署这一制裁协定的政治腾挪空间就微乎其微了。不惧新制裁威胁，伊朗宣布将继续进行弹道导弹试射。面对可能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新对伊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萨米在周六宣称，该国将继续尽全力进行弹道导弹测试，并谴责了这一来自美方对伊的制裁意图。两国海军则互相指责对方在波斯湾海域存在挑衅的军事行为。对于外界预测将被特朗普所签署的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三国的新制裁措施，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卡萨米在周六宣称，我们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具有敌意，应受谴责，不能被伊朗接受的，其将最终削减伊朗核协议的效应。美国国会通过的此次对伊朗制裁主要是针对伊朗在试射弹道导弹方面的计划和进展，但伊朗当局则宣称，试射弹道导弹和军事领域是伊朗的国内事务，外国势力无权对其进行干预或发表评论。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周五宣布，有一艘属于伊朗海军的船只在当地时间下午四点以高速向正在该国领海巡逻的美军军舰群中冲去。美军军舰在试图与后者联络，但未得到回应，但美军的这一指控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对此，伊朗军方则宣称，美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战斗群在伊军方的监视下向由伊朗拥有的特拉斯拉油田附近派遣了一架直升飞机，该航母战斗群还向伊朗的监视军舰过渡靠近。而这也是自美国海军霹雳号巡逻舰在周二向距其最近时不到140米的伊朗海军船只开火示警后，两国海军在同一海域发生的又一摩擦事件。德国汉堡当局袭击凶手是已知的伊斯兰分子。德国政府在周六经调查宣称，汉堡昨日一家超市中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的凶手男子是一名警方已知的伊斯兰分子，并患有精神疾病，但到目前为止，德国官方还尚未能确定凶手发动袭击的原因。随着汉堡警方对这一袭击事件的深入调查，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关于此案凶手的信息。据介绍，这名现年26岁来自于阿联酋的男子自挪威进入德国，他曾随后在当地申请政治避难，但遭到了德方的拒绝，并列入了即将被驱逐出境的人员名单当中。此次共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的袭击事件，也在德国国内再次引发了对关于接待难民和避难者们的讨论。 对此，汉堡市内政主管格鲁特则表示，嫌犯是一名警方掌握的伊斯兰分子，但不是一名圣战者。他同时并宣称，有线索证实凶手曾有过接受伊斯兰极端化过程的记录。然而，在强调凶犯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的同时，这名汉堡政府官员还不忘指出，他患有精神紊乱的疾病。格鲁特总结说道，我们不能确认这两者之间哪个才是促使他行凶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另据汉堡检方发言人介绍，尽管凶犯目前被关押在警方手中，但他拒绝对凶案的任何细节进行解释或回应。肯尼亚大选将临近，副总统官邸遭袭击。肯尼亚大选将在10天后举行，竞选局势非常激烈。现任副总统胡托的住宅遭到了至少一名手持武器的武装人员攻击。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说，有关攻击的报道细节目前尚不清晰。肯尼亚副总统威廉·胡托的住宅占地很大，周六晚间有关的行动还在进行之中。警方说，攻击者手持长砍刀，而法新社询问其他保安人员的回答，则是有好几个持枪的人进入了副总统的住宅。肯尼亚警方负责人报告说，手持砍刀的人当地时间中午进入时，副总统及其全家人都不在家。他们进入后攻击保安人员，向他开枪并抢夺武器，但受伤的保安人员伤势稳定。当保安人员迅速部署之后，这些进入副总统住宅的武装人员藏到了另一个正在建造中的房屋里，尚未被抓住。发动这次攻击的动机也尚不可得知。周六，肯尼亚副总统威廉·胡托在自家住宅受攻击前不久离开家，参加竞选政治集会。他和总统在讲话中都没有提到这次攻击。
委内瑞拉反对派做最后抗争，总统马杜罗坚持周日制宪公投。委内瑞拉国内部分反对派支持者们在周六采取了上街抗议和阻碍交通等行动，希望对让总统马杜罗放弃即将在周日举行的制宪会议公投付诸最后的努力。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在周三发动的48小时全国大罢工于周五刚刚结束，部分反对派支持者们则选择在周六继续上街与政府安保力量对抗，希望能使马杜罗政府能放弃周日的制选委员选举。这个由马杜罗发起支持的公投一旦通过，将产生一个由554名制宪成员所组成的宪法修订机构，而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代表将从乡村地区，也主要是从支持马杜罗的势力中选出新的制宪机构，并将获得解散委内瑞拉议会的权利。这也意味着马杜罗可以借此机会绕过由该国反对派把持的县议会，重新产生新的立法机构，并继续担任总统下去。马杜罗的这一企图则遭到了美国的批评和制裁，以及国内反对派在过去几个月的上街抗争。驻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府组织确定选举日期。根据路透社报道显示，由库尔德人驻叙利亚北部的政府组织于周六宣布将进行地方和大区委员会选举。分析认为，这也是遭受土耳其政府打压的库尔德人试图在叙利亚境内获取自治努力的进一步表现。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四川著名的维权义工黄奇先生在1999年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人权网站六四天网，他被视为中国异议网络的先驱。黄奇先生因为报道六四死难者案例，受到人权侵害的法轮功人士以及各种不同的人权案例而受到打压迫害，多次被关押、被判刑，身患严重肾炎等多种疾病。2016年11月28日，黄奇先生再次被警方从住所带走， 这次是被成都、内江和绵阳三地警方拘留。两周后，绵阳检察院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批捕黄琦。黄琦从去年10月28日至今仍然被关押在四川绵阳看守所中。这期间，黄琦的律师多次要求到看守所看望，均被拒绝。黄琦涉案的所谓国家机密是什么呢？据他的律师所了解的是，2016年4月，绵阳某部门出示一份文件给访民陈天茂拍照。4月6日，六四天网就这个材料发出了一条四川省公安厅定下打击天网黄琦方案的报道。内容是四川省最高领导人要惩处黄琦的一番讲话。绵阳官员透露给外界说，六四天网是国外网、反动网，专门把中国的丑事发到外国去，让外国人看笑话。因此，省委书记王东明已经下命令，指示绵阳公安收拾黄琦等人。这个文档经过鉴定为绝密级，但黄琦的律师隋木清表示，把这段话定义为绝密，在他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经过律师隋木清多次询问，终于了解到黄琦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一案，已在7月16日被移送绵阳市检察院。7月28日，在成都作家谭作人、唐诗林夫妇的陪同下，隋木清律师和黄琦的母亲蒲文清前往绵阳看守所会见黄琦。经过一番周折，等到当天下午，律师终于见到了黄琦，但谈话在警方监控下进行。在见面约一个半小时后，看守所以停电无法监控为由，提前终止了会见。穆随清律师了解到，黄琦在看守所期间一直是零口供，否认指控罪行，更拒绝上电视认罪，但黄琦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律师说，黄琦几年前就患上了严重肾炎，在监狱中肌酐指数上升非常快，达到150多。虽然看守所给他治疗，给他营养餐，持续到这个月的5号，但毕竟在里面条件太差，现在黄琦身上手脚脸都是浮肿的，摁一下就坑。据隋木清透露，黄琦在狱中还受到虐待，经历了超过36人的轮番审讯，还伴有辱骂。看守所曾经强迫黄琦一天站立6小时值班，后改为每天站立值班4小时，持续20多天至今。这对重病缠身的黄琦而言是难以承受的重负。据黄琦母亲蒲文清介绍，黄琦患有慢性肾炎、糖尿病、严重的脑血栓、心肌炎、冠心病、肺气肿等多种病，有些病是无法治愈的，唯有休息药物才能延长一点生命。黄琦的母亲希望当局能从人道主义出发，释放他的儿子。他的母亲曾经在10几天前给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四川省公安厅厅长邓勇、绵阳市公安局局长任建民都写了信，要求放黄琦回家治病，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在中国现代民间维权历史上，黄琦既是勇敢的开拓者、实践者，也是殉道者。1999年，黄琦在成都创办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网站记录报道民间维权活动，为当局所不容。他曾两次被判刑，200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5年，2009年又因揭露四川512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为遇难者维权，再次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档案罪被判入狱3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法国国内重点新闻内容，主要围绕干旱天气引发火灾、总统马克龙制定内阁部长行动准则、戴高乐机场在送往迎来中的繁忙业务等话题展开。国际新闻焦点则突出报道了 乌克兰遭遇网络袭击的背后，濒临内战边缘的委内瑞拉危机，趋于平静的耶路撒冷局势，特朗普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再次遇挫等内容。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两月有余，民意支持率却大幅跌落。右翼《费加罗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周五马克龙及部长会议之机向内阁成员提出要求，呼吁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从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法国总统指出，内阁成员的行动不仅仅关涉法国良好管理的举措，而且涉及到正在进行的变革计划的整体参与。马克龙同时确立了2018至2019路线图，要求各内阁部长在仲裁中富有创新精神。费加罗报注意到，部长会议之后，政府成员便纷纷走向等候着他们的车辆，以避免记者的问询。报道指出，总统的信息显然得到了传递。然而，该报却提出总统的讲话是否将取得成果的质疑。无论如何，政府希望尽快步出目前这段艰难的时日。民调机构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六月相比，总统的支持率七月份再次下跌了3个百分点。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持反对立场的民意指数却猛增了15个百分点。6月27日，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随后肆虐的病毒蔓延至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数十个国家，严重干扰了许多企业的正常运营。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利用头版及其随后6个版页的篇幅，刊出特派基辅记者的长篇报道，对乌克兰的本次网络攻击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提出以下疑问：攻击行动究竟令哪方受益？是不是俄罗斯？目的何在？该报记者认为，这次破坏行动极有可能是一次测试。解放报首先报道了本次网络攻击引发乌克兰多家企业电脑系统瘫痪，随后引述网络安全顾问公司老板的观点，指出乌克兰并不清楚这次网络攻击的具体规模。一般认为有3万多台电脑受到病毒侵害，但根据他个人的观点，事实远非如此。针对幕后操守是否为俄罗斯的猜测，乌克兰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网警负责人表示，他不做个人表态，他仅认为这是一次长时间并且十分复杂的攻击行动。据解放报报道，最近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已先后遭遇5次网络攻击，最近的2次分别发生在2017年的5月18日和6月27日。报道指出，本轮网络攻击10天后，乌克兰首都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相关方面专家期盼受到阻碍的网络安全法能够尽快得到议会通过，特别是该国将在8月24日迎来独立16周年纪念日，专家们希望此一日期不会成为再次受到网络攻击的目标。天主教十字架报今天也利用头版及随后多个版页的篇幅，披露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背后的故事。报道指出，作为全欧洲的第二大机场，2016年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乘客流量达6600万人次。这座机场于1974年起开始运营，占地面积为3257公顷，约为巴黎总面积的1/3。机场各类企业上百，工作人员则高达近9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将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以来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两天透过本台的报道，全球的华人应该都注意到了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联袂出席白宫的记者会，宣布鸿海集团将投资100亿美元在美国设厂的消息。据说郭台铭对于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是因为这样使他决定到美国去设厂的吗？
哦，是这样子。鸿海集团决定到威斯康星州投资设厂，当然有它商业上的考量。美国政府全力招商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从台湾发迹的郭台铭确实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而且他曾经公开的说，就是在上个月，郭台铭说台湾的行政效率太差，输美国太多。他很想建设台湾，但是如果台湾的风气不改，未来除非必要，他尽量不想回台湾。那么就在27号的这场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郭台铭告诉他，他相信美国。那白宫呢就解释说，郭台铭是相信特朗普政府对法规的松绑以及税制的改革等等承诺。那台湾的媒体就问到，为什么郭台铭相信美国却批评台湾？台湾媒体分析指出，蔡政府高喊拼经济，可是上任一年多来没有办法提出有力措施留住本土资金，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吸引外资。所以针对台湾的投资环境，郭台铭之前曾说鸿海不会停下脚步等台湾，会继续面向世界。看起来郭董还真是说到做到。
那据说鸿海集团在美国设厂的消息在台湾受到了高度的瞩目，也有其他的企业要跟进，以往国外投资是吗？
没错，最受瞩目的就是台塑集团。台塑的总裁王文渊之前就说过，他想要在台湾投资，可是他没有选择，因为历经了第六清油裂解厂，也就是六清扩建案卡关，还有就是台化彰化厂关厂事件之后，他说台塑只能出走美国了。那现在消息显示，目前美国也正在极力说服台塑能够加码投资。台塑已经考虑在路易斯安那州投资94亿美元，在美国的德州厂4期投资50亿美元。那另外，近来美国的页岩气兴起，中油公司也评估要到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投资100亿美元。其实中油是一个国营企业，但是连国营企业都说面对空污排放跟民众沟通日益辛苦，中油也必须要往外发展。那不过另外一家就是台湾的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他们就说他们如果要建新厂的话呢，还是选择以台湾为第一优先，并没有计划要去美国投资。
面对大型的企业大手笔的对外投资，却对台湾的投资环境不满意，台湾的官方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是，像白宫记者会的消息一公布啊，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立刻就说，任何有助台美经贸关系更紧密的投资与合作，总统府都乐见。那台湾的财经两部也都说乐观其成，但是都希望鸿海加强在台湾的投资，能够跟留台湾。台湾的财政部官员说，看起来就是鸿海把部分的生产基地从中国大陆转移到美国，但是观察的重点是鸿海前往美国投资以后，会不会把整个面板产业的供应链带到美国？如果会的话，那对台湾的出口就会有影响，希望鸿海能够跟留台湾。那另外就是台湾经济部的官员说，鸿海是个跨国企业，产品要行销到全世界，基于企业考量，选择赴美投资更贴近终端使用者。目前鸿海在美国、日本跟台湾都有生产基地，可以挟取各国的强项，互通有无。经济部是期待鸿海的布局可以符合企业的需求，创造多赢的结果。那至于会不会担心台湾其他产业跟进外移到美国，台湾经济部的官员是说并不会担心，因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基于企业的需求考量。但是希望重要企业跨国布局的同时，也能够在台湾增加投资。
除了台湾的企业对于台湾的投资环境感到不满意之外，在台湾的外商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他们也感同身受吗？
像台北美国商会今年2月的时候发布了2017商业景气调查，受访的美商就认为，影响在台湾营运关键的前三大因素就是一个政府官僚，还有一个就是台海两岸关系，第三个就是劳基法的不确定性。美商认为说，台湾有许多法规不合时宜，不但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央跟地方政府对法规有时候还各自诠释，再加上政府官僚繁冗的行政作业，这都是外商投资最大的痛点。那这项调查也发现呢，虽然有超过45%已经在台湾投资的美商考虑在未来一年还是加码投资台湾， 但是也有超过46%表示未来一年不会增加在台湾的投资，也不考虑做任何扩编，这个比率呢可以说是近五年来最高。除此之外，台湾的工业总会在日前也发布了2017产业政策白皮书，也提到蔡英文上台一年多来投资环境五缺六失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日益恶化。什么叫做五缺呢？就是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劳工跟人才。那六失呢，就是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还有国家失去总目标。一年多以来，台湾的社会返乡情节高涨，政府的行政效率低落。台湾的政府如果再不彻底的改弦更张，未来经济发展将会陷入泥淖，跟对岸的差距也将会越来越大，两岸关系的前景可以说是令人忧心。
嗯，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谢谢明峰，再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下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亚洲周刊栏目。
各位听友，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吉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哎，你好。
那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期的封面专题是香港书展文化盛宴凝聚全球华人软实力，香港书展近百万人次进场，共37个国家670家参展商参与，展开了一场文化盛宴凝聚全球华人的软实力，数千名香港人在雨中撑伞排长龙进书展的照片震撼了中国大陆网民。回归20年，香港浴火重生论坛及新书发布会提出香港要重回正轨，拒绝被激进派港独绑架的愿景。名作家讲座系列主题和内容设防展现香港文化魅力，来自两岸三地14位作家的13场讲座散播人文正能量。
嗯，中国大陆的作家是否在香港的书展中受到关注？
中国大陆作家依然是香港和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距离秋天举行的中共19大还有4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刚刚病逝，敏感的政治话题令到大陆作家来香港演讲，增添了无形的压力。一份来自中共宣传部门的内部指引文件透露，境外有势力要利用7月份举行的香港书展，对党也就是中共发起攻击，务必提高警惕。几乎所有的大陆作家临行前都接到相关部门的机构的善意警示，有的是演讲必须取消，有的是不要回答读者敏感话题，有的是不要接受文汇报、大公报以外的媒体采访。
在作家的讲座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吗？
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在书展讲座的讲题是一支笔的认同与效忠，我的身份审查报告。梁文道说，10年前的香港书展，作家不会产生使用哪种语言演讲的困扰，那时候语言纯粹是一种工具，方便作家和读者之间交流，就是合适的语言。梁文道坦言，如今人们开始在意语言，语言从一种简单的工具变成一种文化诉求，甚至有身份归属的作用，这是他这次演讲主题的出发点，也是最近2-3年开始困扰他的问题。
海峡两岸的文化人是否也在香港的书展中有所交流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公兴和中国大陆纪录片导演萧寒在香港书展期间分享了对故宫及香港历史文化的心得体会。他们表示，用博物馆背后的故事将各种展览作为工具，可以很好地获得教育的效果，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历史，了解所有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也就是故宫博物馆存在的重要意义以及带给整个社会重要的影响力。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不单在洞朗高地问题上备受印度方面的压力，被要求向中国索取战略土地，更被阻碍和中国建交。不单资深媒体人旺查桑杰认为，中国不丹边界协议迟早会签署，不丹和中国建交能强化不丹的主权， 希望不丹与中印人民能够免于彼此间的伤害。
嗯，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本期的亚洲周刊节目，由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以及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索维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重视收听。我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还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有关朝核问题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就朝鲜在7月4日再次试射聚成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主任、东北亚问题专家刘德海先生接受本台采访认为，单纯施压无助于朝核问题解决，外界需要更多分析朝鲜发展核武的动机，解决之道只有对话。他认为，在目前中美关系良好、韩国自由派文在寅上台有利背景下，恰好是促成对朝展开谈判的最好时机。请听本台对刘德海教授的专访。朝鲜在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再次试射了一枚导弹，而此次发射呢，据称是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阿拉斯加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与之前相比那技术更高，而且这个挑衅的意味更加浓。朝鲜核武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国际上的制裁为什么一直不能够奏效呢？
那最主要的，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做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朝鲜最主要就是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来讲的话，对他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全面倒向韩国的方向。因为呢，美国的前国务卿 Henry Kissinger 基辛吉就曾经讲过，就是希望 cross recognition， 就是交叉承认，也就是说美国跟日本承认朝鲜，来换取中国跟过去的苏联承认这个韩国啊，所以的话他一直在强调这个部分。那但是世界上大家现在讲的都是说，哦，他是共产国家，他是怎么样的残暴的政权，然后这样，所以但他的目的来讲，就是朝鲜来讲，他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引起世人的注意，譬如说朝鲜的经济，在世界最落后的几个国家嘛，对，所以他的经济没有人会理他的，政治他是一个小国，坠儿小国，也没有人在乎他的，所以朝鲜从头到尾，他才90年代初开始全力的发展他的核武跟这个飞弹，目的就是要使得他有这个谈判的筹码，可以引起大国的注意，逼大国上桌跟他谈，最终他希望的就是刚刚讲的，希望他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跟日本也能建交，所以这个是朝鲜最终的目的。那至于他的核武的能力来讲的话呢，到目前来讲大家唯一肯定就是分开来讲，他应该有制造核弹的能力，他也具有了刚刚您所提到的，他的这个飞弹已经具有了中程飞弹以上的这个射程的能力。那现在大家不能证明就是说他是不是能够将这两种结合，也就是说在他的中程飞弹上放上核弹头，然后打到他想要打到的地方，这个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但是分开来讲，他的核弹跟飞弹都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那也有现在就谈到朝鲜这个金氏政权的确是它存在的时间超出了各种观察的预期，而且尽管不时的有这个叛逃者呀、脱北者，但是好像在朝鲜国内没有显现出集体的反抗的意识。那么有分析就说，将金正恩看作一个滑稽怪异的小丑，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他的实力是不可小觑的，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确实是如此，不应该以人家的长相来做一些这个批判或怎么样，做这种分析的人或者是学者来讲，我们是基本上应该是根据他实际的行为，他真正的思考的逻辑是什么来剖析。那像金正恩，如果他像从前有韩国的媒体啊或西方媒体说他是一个魔龙，他是一个低能儿，但是呢，大家看到他崛起的过程跟他今天的表现，他根本绝对不是低能儿。他排行榜在这些权力的地位上来讲，他是排第三的顺位的，结果他的老大老二都没有做，结果是他做，那实际上就代表说他在家中的权力斗争来讲他是很厉害的，他把老大硬给斗下来了， 因为从头到尾金正日还有他的家人们大家都是全部是支持老大金正男的，但是他就从一个私塾裔或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正配生的儿子，而且还排是那个家来讲他是排第二啊，他另外一个哥是金正哲，但是他最终能够崛起成为北韩的领导人，所以这个人绝对是在政治上，虽然大家看他年纪很小，但是他在这个政治的宫廷里面的斗争来讲他是第一流的，他才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他上来以后的这个发展来讲，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无下阿蒙，他一上来先一看他政权他自己大致觉得已经可以稳定了以后，他立刻把他威胁最大的军方的领导把他换掉，然后再下来换一个真正他要换的人，那个就是张承泽，他的姑父，因为他的姑父掌握了所有的政军经的大权，所以的话他把他姑父抓到以后立刻杀掉，这样的话他才真正的是金氏家族的领导人。所以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呢，他的权力斗争来讲也再度凸显出他的头脑清晰，虽然讲说狠毒了一点，但是在这个政治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过程非常具有坚决果断的能力，而且看得到他怎样才能够真正执政，他的谈判来讲策略是非常厉害的。
这也就使得国际上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是不是增加了一些？
对，因为这个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看一个人最重要是我们的主观的价值结构是怎么样嘛。如果你认为他是 negative， 那当然你对他所有行为解释都是从 negative 的角度来诠释嘛。那如果是像我刚刚是从一个第三者，我们是做这个朝鲜研究，从我一生都在做朝鲜研究，从1976年我开始学这个韩文开始之后，我就对朝鲜非常有兴趣，一直做这个朝鲜整个三代的做这个研究，你就了解到他不是大家外面讲的每次都把他批判的那么负面，但是你要从这个国家的如何求生存，如何在大国的脚底下求生存能够到今天的地步，可能世界里面只有越南还可以比一比，其他没有什么小国能够在强权的脚底下还能够生存到今天的。所以这个朝鲜来讲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必须要应该要深入的了解。
那么就这次试射之后的各方的反应，包括美日韩中啊，这个包括俄国，美日韩表达愤怒和谴责，那中俄还是联手呼吁不要以武力来解决朝鲜问题，好像这个外交博弈的这个格局根本还是没有改变。
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是不能够轻易的改变的啊。假如我们谈到改变呢，你像美国说要在这个韩国要部署萨德，这个就是要改变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了。因为呢，这个从朝鲜的角度来讲，中国角度、俄罗斯角度来讲，就是以美国为首的陆权国美日在韩国布上了这个萨德的反弹道系统，然后它的 expand 雷达是可以收集中国、俄罗斯、朝鲜的军事情报，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你就等于站到这个大陆上来收取陆权国家的情报，这个是有点逾越了该有的行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绝对不能够做出让步，俄罗斯方面也不愿意让步。那朝鲜来讲，金正恩成功的利用了朴槿惠按捺不住朝鲜的进行核试爆最后就同意美国放萨的，但是这个就是朴槿惠做出最大的错误，他这样一弄就把朝鲜跟中国跟俄罗斯又把他们push together again， 又把他们合起来了，因为这他们有共同利益。所以这一点国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分析，大家都是从这个负面角度来讲怎么样坏怎么坏怎么坏问题是说要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朝鲜俄罗斯，尤其中国俄罗斯方向呢，仍然是希望透过了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今天如果美国所一再强调用核surgical strike， 用这个飞弹或者打他的朝鲜的核武的设施的话呢，这个简直就是在我们东北亚造成了人类的大浩劫。因为它是有核武设施，你把它炸掉的话，它所造的辐射是整个东北亚全部都要倒霉的，包括台湾、日本、中国大陆，最终美国也逃不掉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朝鲜来讲，今天唯一的可以解决的方法正好是以对话来解决。
在当前这个形势下，您觉得对话重启，包括如果进一步的朝鲜和美国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这个现在现实性可行吗？
我觉得反正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因为呢，现在目前中美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当的良好的状态，习近平的政府跟特朗普的政府呢有一定的这个互信的也都有一致的目标，就是要这个朝鲜去核嘛。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特朗普政权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奥巴马政府的 strategic patience， 就是战略耐心啊，就是你一定要契合我才要跟你对话，不然就不对话。那他现在采取了一个更积极的，就是要极度的施压，最后是交往啊。所以就是在这中间来讲，其实是可以有条的嘛。实际上美国用这个制裁已经也不是今天的，从90年代到现在有什么改变吗？改变的是朝鲜的核弹跟飞弹的能力更加的强大，所以就不能用逼，逼得适得其反啊，应该是要对话。对话来讲，我刚讲了，再下来就是韩国。韩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守派的政权，这一次出来一个自由派的政权，他愿意跟朝鲜进行交往，也愿意在美朝之间作为一个调人，他也不想跟中国为了萨尔事情继续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总统可以做很大的角色，就是做一个调停各方的利益，然后促成了美朝的直接对话，先要朝韩的直接对话，然后在美朝直接对话，最后就是美国跟这个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再跟着建立。这样子来讲的话，这个文在寅政府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所以讲的，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正面的发展。那因为保守派政权他们在意的是这个合法性的竞争，而且他把这个朝鲜看为是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安全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跟美国合作，所以他必须要构建萨德的体系。但是现在文在寅的政府不是这样的看法，他是其实他不想部署萨德的这个系统，他也希望见到朝韩的关系改善，他也不反对美朝建交，他也不反对日朝建交。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最好的这个背景因素，来制造他们进行和谈判。我是赞成这个文在寅政府可以有很大的角色可以扮演。我们主要看这个是一个 G2 对 2K 啊 ，G2 就是美国跟中国嘛，
嗯，
他们两韩，现在两韩他愿意合作就可以改变这个问题。因为朝鲜，如果您注意看这个朝鲜呢、啊，特朗普一直说要跟他对话，还甚至举行高峰会，甚至美朝是直接的对话，甚至说我不会去推翻你的政权，哎，他都不对话。他一直等到了韩国选出了文在寅政府之后呢，他才跟美国在欧洲进行了这个间接的对话。然后呢，但是仍然他侥幸的目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在外交谈判来讲，他其实是一种离间的作用啊。你看他做出的飞弹试射，立刻造成了美国跟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好了，因为他立场就不一致了。包括中国也是就跟俄罗斯联手，都是认为这个不是什么真正的洲际飞弹，也认为不应该用武力对抗这个朝鲜。同样的，韩国来讲，文在寅政府当然也是不希望见到美国动武的。所以文在寅政府虽然是去跟日本跟美国在讨论说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制裁啊，但是呢，真正他也知道那个制裁实际上根本不会发挥什么作用。所以那也就是说，金正恩其实最希望就是跟文在寅进行双边的对话，然后他们两边改善关系，最后甚至韩国可以帮他跟美国跟日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就像这个金大中时代嘛，金大中就是允许他的盟友跟朝鲜建交啊，所以两韩关系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局面。卢武铉时代也是大致是这样的，朝鲜进行核试爆是美国逼的， George Bush 一直逼他不得不进行核试爆啊，他核试爆的理由就是要给美国了解说，哎，我不怕中国，你要什么话你直接跟我对话，然后也就是离间这个美中啊。所以这些我们必须要理解朝鲜，然后才能够找出解决之道，不是光是从负面的来批判，用逼压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不了。就像你对一个非常反叛的小孩 rebellious 的 boy 啊，你一直用这样的逼的不听话怎么样怎么样，哎，那没有用的，你越逼适得其反，其实是用透过了对话啊，了解他真正要的是什么，才有可能解决这个危机，否则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会没完没了。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东北亚问题专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刘德海，谈对朝核问题的分析。本次采访的完整内容，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法广网站收看收听。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伊。
Parlez-vous Paris ?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Et j'aime bien ici, 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Et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re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是私人助理，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 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 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et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金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on va faire?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金。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 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Je sui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谢里夫被罢免，弟弟夏巴兹或出任新巴基斯坦总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是新总理人选。斯里兰卡向中国公司出售中药港口大部分股权。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签署对俄、伊、朝三国的制裁议案。不惧新制裁威胁，伊朗宣布将继续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德国汉堡当局，袭击凶手是已知的伊斯兰分子。大选将近，肯尼亚副总统官邸遭袭。委内瑞拉反对派最后抗争，总统马杜罗坚持周日制宪公投。驻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府组织确定选举日期。听众朋友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苏琳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语歌曲 Les Amours Perdus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Stacy Kent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es amoursperdus ne se retrouvent plus et les amants délaissés peuvent toujours chercher les amours perdus ne sont pas loin pourtant car les amants délaissés ne peuvent oublierTous les serments de cœur, tous les serments d'amour, tous les serre-moi dans tes bras, mon amour, on s'aimera touj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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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jours. Les amours perdus ne se retrouvent. Les amants délaissés peuvent toujours chercher Mes amours perdus hantent toujours mes nuits Et dans des bras inconnus je veux trouver l'oubliToi, tu m'aimeras, je ne te croirai pas. Tout reviendra comme au jour de mes premier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